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相信还没破局的誓言，继续一次冒险，是诗和经典的前言，一定是火种在休眠，马车和一站不动地下铁，已解锁的修炼，起伏的高山大海，心中之前未必多壮烈，我却用灵气一行新的字眼，感叹彼此爱恋，以一道闪电启动一个世界，找一颗希望，找无边的麦田，那横空的花火是我闪耀的感言，闪电从绽放到蔓延，让每个瞬间紧跟随我的视线，你何妨再陪我胆量大一点，许下个宇宙想象无限，如果有多一块碎片，一定有另一个完全，奖励我孤注一掷的冠冕，就藏在前后面，是一个热点在串联，该有个外力快分裂，连使用说明从来都容许小概率的事件，崭新的高山大海形成之前预留我悬念，且看我灵机一行换个字眼，越跳脱越强烈，以一道闪电启动一个世界，找一颗希望，找无边的麦田，那横空的花火是我闪耀的感言，呜，看一道闪电从绽放到蔓延，让每个瞬间紧跟随我的视线，你何妨再陪我胆量大一点，从下个宇宙抵达明天。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探讨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网红食谱是否真的靠谱？
接着聊聊工协的流行，反映出了年轻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和价值选择。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关注电视剧《爱你》，感受在快节奏世界中小火慢炖的心灵甜汤。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你记得现在这一张脸，以一道闪电启动一个世界，找一颗希望，找无边的麦田，那横空的花火是我闪耀的感言，呜呜呜，看一道闪电从绽放到蔓延，让每个瞬间紧跟随我的视线，你何妨再陪我胆量大一点，从下个宇宙抵达明天。
微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这段时间，一些号称具有抗炎作用的非主流食物，如羽衣甘蓝、奇亚籽、甜菜根等受到大家欢迎。在社交媒体上，不少博主晒出了自己的宝藏食谱，分享亲身体验。然而，在某些商家的宣传页上，小到长痘痘、冒粉刺的皮肤问题，大到心脑血管等疾病，这些食物都能够发挥功效，解决问题。但是这些流行的抗炎食谱是不是真的有效呢？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一起探讨，在追求健康饮食的当下，网红食谱是否真的靠谱？
最近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养生，在社交平台和商家的推波助澜下，抗炎食谱悄然走红。从富含各类营养的莓果，到价格不菲的进口食材，都被贴上抗炎标签，成为了热门单品。无论是注重生活品质的上班族，还是追求健康的健身人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抗炎食谱。这些号称能抑制慢性炎症、守护健康的食谱，正在闯入大众视野，掀起一阵别样的饮食热潮，同时也引发了很多思考。
如果想要评价抗炎食谱，我们首先得弄明白什么是抗炎。简单来说，抗炎就是抑制持续刺激机体免疫系统的慢性低度炎症。通过抗炎来促进身体健康，也是有科学依据的。比如，知名期刊 Nature 曾经刊载了一项研究，指出促炎因子可能会促进与年龄相关的疾病并缩短寿命。部分专家也认为，身体慢性低度炎症状态是诱发肿瘤的机制之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一味照搬网红食谱就能有立竿见影的抗炎效果。一方面，目前关于抗炎饮食的研究还不成熟，没有哪种食物表现出格外显著的抗炎功效。另一方面，慢性炎症本身也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作息情况、运动习惯、精神压力等都有可能影响身体健康，所以单单依靠某种食物就想解决复杂问题是并不现实的。
虽然网络上抗炎食品的宣传铺天盖地，但是抗炎食品的避雷帖也有不少。有网友吐槽，抗炎食品虽然具备功效，但口感实在难以接受。甚至有人开玩笑说，能坚持食用抗炎食品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成功的。其实，多数网红抗炎食物都是没有经过精细加工的植物性食品，从食用体验来说，肯定算不上美味。而且，如果是个食物都加上超级抗炎的称号，那定价往往也水涨船高。要想长期食用产生成效，既要看胃口大小，也要看钱包厚薄。
那么，既然网红食谱效果不确定，苦还没少吃，为什么人们还愿意买单呢？理性来看，抗炎食谱的走红，与其说是治身体上的病症，不如说是治疗当代人的心病。在普遍的健康焦虑之下，只有行动才能换来安全感。相比于给生活来个全方位体检，戒除不良习惯等方式，通过饮食调理身体，显然更容易说到做到。加上许多网红抗炎食物，对于人们来说比较新鲜，方便了商家的营销，不明觉厉的消费者往往也愿意尝鲜。
实际上，健康饮食的关键在于均衡，而不是追求所谓的明星单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合理的每日膳食应该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畜禽鱼蛋奶和豆类食物。 每日最好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25种以上。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均衡饮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如果能搭配好一日三餐，均衡摄入身体必需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少吃高糖、高盐、高脂的超加工食品，其实就已经在健康上迈出了一大步。
前不久，全国两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员用7分钟的时间谈论了体重管理、体重、腰围、慢性病等等，每个词都精准戳中了人们的健康关切。体重管理、体重门诊等话题的热度也在持续升高，全社会健康意识的觉醒是积极的信号。但是在那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噱头经济之下，我们也要时刻提醒自己，健康是一个长期的议题，人们只有少些急功近利的跟风，坚持长期主义，才能真正实现健康。
在追求健康的过程中，由于每个人的体质和生活习惯都有所不同，所以并没有一种万能的抗炎食谱。真正的合理饮食在于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制定出适合自己的饮食计划。抗炎饮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长期的坚持和合理的搭配。在选择食物时，我们不仅要关注食物是否具备抗炎功效，更要注重食物的多样性和营养均衡。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身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提升免疫力，从而达到真正的健康状态。
在社交媒体上，这些抗炎网红食谱的流行也促使更多人开始关注自身的饮食习惯，这种关注度的提升是一种积极的趋势。然而，我们也要警惕过度依赖特定食谱或产品的倾向。健康饮食的本质在于多样化、均衡化，而不是盲目追求某种神奇的单一食物。总之，抗炎饮食并不是孤立的健康手段，它应该与良好的生活习惯相辅相成，这样才能让我们在追求健康和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而真正的收获身心健康。
近年来，年轻人的鞋柜正悄然上演着一场四季革命，有4双工鞋占领了鞋柜的一年四季。春天有厚底增高的厨师鞋，夏天穿清凉透气的洞洞鞋，秋天有宽松舒适的勃肯鞋，冬天则一脚踩进雪地靴。那么，这些看似笨拙的丑鞋为什么能成为年轻人的心头号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工鞋的流行反映出了年轻人怎样的生活态度和价值选择。
这几年，在年轻人群体中兴起了一股工鞋风潮，厨师鞋、洞洞鞋、勃肯鞋和雪地靴，这4双被戏称为工鞋4巨头的功能鞋履，凭借它们实用和舒适的特点，成为了年轻人鞋柜里的老顾客。从写字楼到咖啡馆，从通勤路到旅行地的无缝切换，这背后不仅反映着穿着习惯的迭代，更折射出了青年文化对实用美学的重构。
年轻人用脚投票，把工鞋穿成了通勤路上的一股清流。某购物平台报告显示，平均每4.35个95后就拥有一双洞洞鞋。在社交平台上，勃肯鞋、雪地靴等话题更是引发了数百万次讨论。即便他们因为色彩单一、鞋型宽大被大家称为丑鞋，可年轻人们依旧深陷穿丑鞋只有0次和无数次的真相定律里，让工鞋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时尚风景。
踩着一脚灯一路生花，越级的风还是吹到了鞋履的选择上。告别高跟鞋的颤颤巍巍，正装鞋的闷热挤脚，穿工鞋的年轻人们不用再担心脚后跟磨出水泡，脚底板疼痛，也不用再削足适履，而是选择能够带来舒适感的工鞋。 这不只是一种对鞋的挑选，更是年轻人对生活态度的一种表达，彰显出了追求自由和舒适的生活理念。
在极简主义盛行的当下，工鞋凭借克制的美学语言完成了时尚逆袭，黑白灰棕的基础色系，去 logo 化的简约设计，恰好适配从商务休闲到户外运动的多元场景。另外，设计师还能巧妙平衡功能与美学，例如厨师鞋的锯齿大底暗藏防滑玄机，雪地靴的皮毛一体兼顾温度与风度。在小红书丑鞋穿搭大赛中，博主们用阔腿裤搭配厨师鞋，用碎花裙碰撞洞洞鞋，证明实用主义单品也能玩转混搭美学。
除了基础设计外，个性化改造让工鞋突破固有的边界，成为了表达态度的画布。年轻人给厨师鞋系上荧光鞋带，在洞洞鞋插满迪士尼徽章，把雪地靴改造成为洛丽塔风格。这种 DIY 热潮与多巴胺穿搭形成的奇妙共振，展现了当代年轻人在外部世界充满变数时对确定性的渴求，让双脚依然可以借助个性装点得到掌控。根据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洞洞鞋装饰扣销量同比激增 320%， 定制工鞋服务咨询量每月也都超过了50,000次。
然而，专业性能的硬核支撑才是工鞋征服年轻人的终极密码。运动医学研究显示，博肯鞋的足弓支撑设计能减少23%的足底筋膜压力，雪地靴的羊毛内衬可在-20度维持足部温度，厨师鞋的防滑纹路更是借鉴了轮胎抓地技术。这些经过精密计算的工业设计，恰好与年轻人装备思维不谋而合。这种装备思维让年轻人们既追求冲锋衣的防水系数，又讲究瑜伽裤的延展系数，所以在工鞋选择上也秉持着可以丑但不能废的实用主义。
与此同时，工鞋文化的破圈传播也催生出了新的商业生态。例如，传统品牌 Crocus 通过与巴黎世家联名完成时尚转型。另外，国产品牌也在终端市场快速崛起，回力推出气垫厨师鞋，老北京布鞋开发出了石墨烯发热款。天猫数据显示，2023年工鞋类目的流水额同比增长187%，其中本土品牌占比达54%。这个价值千亿的新赛道正在见证工鞋的功能性与时尚性的深度融合。
从脚下的工鞋到身上的工装，年轻人的消费选择构建着新的商业图景。他们用洞洞鞋丈量通勤路，用冲锋衣对抗倒春寒，用保温杯践行养生学。每个选择都是对生活本质的重新定义。贝恩咨询报告指出，中国 Z 世代年消费规模已经突破50,000亿元。这其中去形式重实质的消费观念正在重塑市场逻辑。当更多企业读懂这份松弛不松懈的生活智慧，或许就能在新的时代消费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航向。
这里是浪花小岛，聊你喜事心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世界突然好可爱，也许太愚钝的脑袋不能传递我沸腾的告白，爱是对美好的崇拜，决定好只对你偏爱，我的愚蠢我的认真只为一个人。
近日都市爱情剧《爱你》在爱奇艺与江苏卫视双平台成功收官，以黑马之姿斩获了2.7亿播放量，为观众们带来了一抹心灵的慰藉。这部剧改编自小说《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它凭借独特的叙事风格、创新的人设塑造以及精准的市场定位，被央视文娱评价为中式慢炖甜汤，成功树立了治愈系甜宠剧的新典范。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关注电视剧《爱你》，感受在快节奏世界中小火慢炖的心灵甜汤。
我是笨蛋，从来计算不明白，就算未来你不给。
最近电视剧《爱你》的热播就像温补的养生汤，以黑马之姿逆流而上，收获了国内外众多观众的好评和情感共鸣。这部以中医文化为底色的治愈系剧集，用文火慢炖的情感张力与克制成全的现代爱情观，缓缓铺展开男主何苏叶和女主沈希凡之间相互扶持、共同治愈过往创伤的动人故事。
电视剧《爱你》以医生和失眠患者的经典设定作为切入点，男主何苏叶作为中医，不仅治愈着女主沈希凡身体的病痛，更以他的温和关怀缓解了沈希凡和无数观众的精神创伤。沈希凡的失眠是许多现代人的真实写照，而剧中充满药香的中药房成为了喧嚣都市中的一片宁静港湾，诊脉的场景如同忙碌奔波生活中的温柔抚慰，将现实的疲累转化为浪漫的剧情，精准回应了大众的情感代偿需求。
在剧中，沈希凡深夜辗转难眠的画面与何苏叶清晨捣药的场景交相辉映，象征着现代焦虑与传统治愈力量的交锋。剧集采用舒缓的叙事节奏，让男女主角在煎药、查房、处理工作琐事的日常中逐渐靠近。这种反快速消费式的叙事风格，就像对抗内卷的轻柔微风，让观众在观看时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与治愈。
除了深刻的情感洞察外，电视剧《爱你》在场景布置和画面呈现上也下足了功夫。诊室的暖黄光影与酒店套房的莫兰迪色调共同构建了一个视觉保护罩，中药房氤氲的水汽制造出呼吸感叙事，高度风格化的影像语言将现实的粗粝感转化为糖衣滤镜，实现了从物理空间到心灵空间的双重治愈。药草的香气，古雅的木质屏风，这些细微之处构建起饱含东方美学的治愈空间，让观众在平凡日常中领略爱情的美好。
不仅如此，演员们的精彩演绎也为剧集的热播成功添砖加瓦。张凌赫饰演的何苏叶颠覆了传统霸总形象，周身散发着克制且温柔的气质，成为新一代理想伴侣的代表。他抓药时分明的手指关节，把脉时低垂的睫毛等细节，构建起高浓度情感魅力的人设矩阵。而徐若涵则延续了自身清新且具破碎感的表演风格，细腻入微的表情生动展现了角色的魅力。两人的演绎甜而不腻，精准满足了新时代年轻人对理想亲密关系的想象与追求。
爱你的成功不仅仅在于精致的视听语言和演员表演，更在于他展现出的成熟健康的情感观念。剧中沈希凡在事业上独立坚韧，努力在情感和人生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另外，何苏叶对沈希凡决定出国留学的尊重与支持也体现了理解和包容，让这段感情更具有现实意义。这样的表达毫无疑问更契合当代观众对爱情和人生的认知，爱情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部分，真正的爱是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电视剧《爱你》将中医文化融入现代爱情故事中，赋予了情感表达更深层次的治愈内涵。何苏叶的职业设定不仅让望闻问切、药膳针灸等传统医术成为推进剧情的关键元素，还使中医哲学中的温养疗愈的精神渗透到角色关系之中。同时，剧集在海外播放时口碑持续攀升，让中医文化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向海外观众展现了中国文化独特的温度与魅力。
在当下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电视剧《爱你》就像一碗慢炖的心灵甜汤，给予了观众短暂的慰藉。在这场如中药般的爱情旅程中，观众能够感受到温柔的情感流动，也能够看到相互陪伴、相互治愈的力量。无论是对于身处职场高压下的都市人，还是对于在爱情和人生道路上探索的年轻人，电视剧《爱你》都提供了一种情感按摩和文化滋养，让观众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找到属于自己的治愈和共鸣。
电视剧《爱你》的出圈为影视行业提供了新的启示。在现代社会，观众已经对强刺激的叙事产生了抗体，提供情感按摩的低焦虑剧集或者低糖的甜宠精品剧或许将成为新的蓝海。这样的电视剧不仅能够满足观众的情感需求，还能在文化层面上实现跨地域、跨文化的交流与共鸣，为未来的影视创作提供新的思路与方向。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小雅、天怡、程涛、宗斌、安晴、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房间里，只听见了后悔旋律，那些歌曲其实属于我们回忆，你的讯息仿佛温馨，舍不得删去，你的气味太过熟悉，我不可能忘记，我不敢看着你不承认伤心，我们都在逃避同样的问题，最后结局是不是分离，能不能在这先暂停，明明爱你、舍不得你、离开了你其实不是不够
同样的问题，故事最后结局是不是分离，可不可以暂停，直到你还是我的曾经，有距离继续感觉到委屈，想和你几个在我们的心里，没有那么快你伏笔，你爱你的雨，舍不得你雨，如果可以会更勇敢爱你。